天堂与地狱第四十七章，人死后依然是完整的人。453，对于灵如一人，前文的天使如一人，人是个灵中有描述，请参见73到77节，432到444节。另外，从以下事实，人更能清楚地把握这一点。人之所以为人，是凭着灵，不是凭着肉体。肉体是照灵的形状而赋予其上，灵照自己的形状披戴了肉体。因此，灵活动于肉体的每个部分，直至细微处。任何部位若不灵活的其间，就没有生命。人不难认识这一点，因为领悟和意志驱动并控制着整个身体。若有任何部位不听从指令，就不是肉体的一部分，里头就没有生命。而领悟和意志是灵的属性，非肉体的属性。一个灵离开肉体后，人们看不到这个形如一人的灵，在肉体中的灵，人们也同样看不见。人身的视觉器官，或说人的眼，是物质的，物质器官只能看见物质的东西，灵性器官才能看见灵性的东西。所以当眼睛的物质属性衰败，并丧失其与灵性合作的可能性时，灵就显现出它们的形状来，也就是人形。不仅生活在灵性世界的灵，甚至依然生活在肉体的灵，其形状都是人形。454，灵是人的形状，因为人的灵是照天堂的形象被造的，天堂的一切要素及其规则都汇集于人的头脑中，人因此而又接受聪明智慧的能力，或说接受聪明智慧的能力，或说接受天堂的能力，两者是一回事。455，上述之事能被理解之人所理解，因为他们能从各原因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据秩序可循之理来明白这些事情，缺乏理性之人却不能理解。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他们不愿意去理解，因为这些与他们视为真理的错误观念相抵触。既然不愿理解，从天堂通向理性的路就封闭了，但是只要他们不抵触，这条路还是可以开通的。大量经历向我表明，人只要愿意，是可以明理，成为富有理性之人。一些因在世时否认神性和教会之真理而变得毫无理性的恶灵，设法确证自己的否定之词来抵触神性与真理。他们时常被迫面对一些处于真理之光中的人，那时他们像天使一样明理，承认理之真实，但是他们一回到恶欲当中，又变得一无所知，口气也截然相反。我甚至听见一些恶灵声称，他们知道自己所行为恶，所思为伪，但是他们无法抵挡对欲望的满足，也就是对意志的满足。意志驱使思想去视恶为善，认伪为真。由此看出，因恶而陷于错谬之人， 是能够明理并变得理性，只是他们不想如此。不想明理的原因在于，他们热衷于错命胜过真理，因为前者只是他们所追求的恶。欲望与意志是一回事，因为人皆欲其所至，至其所欲。就人的本性而言，只要他愿意，就能够明理。正因如此，我被允许以理性思维来证实灵性之理，也就是天堂与教会之理，以驱散那些蒙蔽许多人理性的错误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他们的眼界。人若专注于理，就可以通过理性来证实灵性之理。若非借助理性的启发而明白圣言中的真理，谁能单凭字面的含义而理解圣言呢？如此众多的异端邪说，不是出自一部圣言的相同文字吗？456，多年的日常经历向我证实，人的灵脱离肉体后仍旧是个人，有人的形状，我千百次如此看见，也听见他们说话。我告诉他们，世人并不相信他们具有人性，相信灵如一人的，会被所谓的学者视为头脑简单。对于这种无知依然盛行于世，尤其盛行于教会，他们不禁感到悲哀。他们说，这种观念主要出于那些以肉体感官来揣摩灵魂的学者们。以感官为基础的唯一结果，是他们将灵魂视为思想。当思想不被认为有某种主体时，就被视为一股漂流的气息。直到肉体死亡，它就只有消散。但因教会凭圣言而相信灵魂不朽，他们只好给灵魂赋予某种生机，如思想一类的东西。可是他们不认为灵魂有人的知觉，必须等到它与肉体复合才行。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起复活的教义，以为到最后审判的时候，灵魂将与肉体复合。其结果是，当人们凭教义和揣测来思想灵魂时，就无法把握灵如一人这个事实。再者，今日几乎无人明白何为灵性，更不知灵界的灵和天使具有人的形状。正因如此，几乎所有从人间进入灵界的人，当他们发现自己依然活着，依然能见能闻能言，身体依然有触觉，并无改变时，都感到莫名其妙。惊奇之余，他们因知道曾经活在人间的人都已进入灵界，成为活生生的人，而又为教会对人死后的状态，对天堂地狱居然一无所知而感到吃惊。他们想通，此事在教会的信仰中既如此重要，为何不通过异象向世人显明呢？天使告知，主若愿意，异象随时可以发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只是人们即使看见也不会相信，因为他们已固守错误的成见。再者，对于陷入错误观念的人，用意向来使之信服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开始会相信，然后又加以否认，这样他们就亵渎了真理。因为相信却又否认，即是亵渎。 亵渎真理的人将不得不进入底层最恐怖的地。当主说，主教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约翰福音12章40节，指的就是这种危险。当主说，亚伯拉罕对地狱里的财主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路加福音16章29到31节，指的就是陷入错误观念的人，即使看见也不会相信。457，在灵界苏醒之后不久出入灵界时，我们的灵呈现与肉体相仿的面貌和声音，因为那时我们尚处于外在的状态，内在的秉性尚未揭开，这是人死后的第一个状态。随后我们的面貌会发生改变，变得大不相同，就像我们的主导情感或主导欲与我们在世时思想的内在或者肉体中的灵相称，灵的面貌与肉体的面貌大不相同。我们从父母获得肉体的面貌，因主导欲或情感而呈现灵的面貌，灵的面貌是其情感的形象。当灵在肉体中日子结束，外在部分被隔置一旁，内在部分就被揭露，我们就进入这样的情感，这是人死后的第二个状态。一些刚刚离世进入灵界的人，我能从他们的面貌和声音认出他们，后来再见到他们时却认不出来了。心地善良的人有着美丽的面貌，心地邪恶的人却现出丑陋的面貌。就其本身而言，灵无非就是情感，情感的外在形象就是面貌。面貌会发生改变，是因为在灵界人不允许伪装情感，而显出与其欲望相反的面孔。每个人都得保持言语与思想一致，表情行为与意志一致，所以我们的面貌都将变成情感的形象和样式。也正因如此，人们在灵界还可能彼此相识，等到各自进入天堂或地狱了，就不再相识了。458，相对而言，伪善者的面貌变化较慢，因为他们已习惯于控制情感，假装善良，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看起来很有魅力，但是这种虚假的面具终将逐渐脱落，其内在心智也将与情感协调一致，最终显得比别人更加丑陋。伪善者说话像天使，内心却只有物质，不承认神，因而否认天堂与教会之真理。459，我们需要知道，人的内心越热衷于践行神性之真，死后的形象就越美，因为人的灵性是照着对真理的热爱以及践行真理的生活而开放并形成。 所以情感越是内在，就越似天堂，面容就越美。正因如此，内层天的天使是最美的，因为他们是爱的形象。反之，热衷神性之真的形式越外在，以越外在的方式践行神性之真，其美丽的程度也越逊色，因为外在之美透过面容焕发出来，内在之爱，或说天堂最根本的形象，未能透过其外在的形象焕发出来。相对而言，他们的面容较为暗淡，没有内在生命的光照耀出来。简而言之，越往内，完美性越高；越往外，完美性越低。随着完美程度的递增或递减，美的程度也递增或递减。我见过第三层天的天使，他们的美，他们脸上的光明和神采，是任何画家无法用技巧和颜料描绘出来的，连千分之一也不能。外层天的天使，其面貌能或多或少被刻画出来，460。最后，我愿透露一个众人尚不知晓的奥秘：从主所出，构成天堂的一切善和真，皆呈现人的样式，无论是至大的总体，还是最小的局部，都是如此。这样式影响每一个从主接触善和真的人，使得天堂的每一位天使接照接受的程度而呈现为人的样式。正因如此，天堂在总体和局部上表现出一致的形态，整个天堂每个社群每个天使均呈现为人的样式。正如前文59-80节所解释的，这里我要补充一点，从天使内心之爱所发出的思想细节都呈现如此样式。世人或许难以理解这个奥秘，但是天使既能清楚地领悟，因为他们住在天堂的光明之中。